第三节，突遇妻子重病。正当侯光炯在江西泰和县小塘洲和几个年轻人一起非常投入地进行耕作土个体性质和肥力研究的时候，突然于1941年的暮春的一个晚上，接到从镇上转来的电报。侯光炯抽出来一看，原来电文是：妻病危，火速返家。侯光炯夫人黄景贤，秀丽端庄，知书识礼，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贤内助。这些年来，为了事业，侯光炯东奔西走，很少在家，更少管照家里。偌大一个家，小孩就有四个：大女9岁，二女6岁，三儿3岁，四女才1岁多。一家人里里外外全仰赖妻子一人支撑，他总是任劳任怨，独自承担，哪怕战乱奔波，哪怕经济上捉襟见肘。现在妻子突然病危，侯光炯怎不着急？他立即安排好研究所的工作，又对三位年轻人的研究任务做了安排，立即启程返回重庆。回到家时，黄景贤已气息奄奄，昏睡在病床上，四个孩子依偎在母亲床前。突然见到推门进来的父亲，几个孩子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喊声把黄景贤惊醒，他吃力地微微睁眼看了一下，想说什么可说不出话来。黄景贤病后，虽有所里的同事和家属不时帮忙照料，也买了些药吃，只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加沉重。见此情况，侯光炯心如刀绞，只有赶快向朋友借钱，把爱妻送到医院抢救。这段时间，侯光炯可真忙坏了，既要到所里上班搞科学研究，又要跑医院照顾病人，家里还要管孩子，每天早晨要给小女儿穿衣洗脸，早饭后大女二女去新观音庙小学读书去了，再安排好儿子带着小妹妹玩，托付保姆及邻居遇空袭时帮忙带两个小孩躲避。安排妥帖后，又赶到研究室工作。中午下班，赶回家先安排孩子吃饭，然后自己吃饭。吃完饭，又急急忙忙往医院送饭。如果保姆去医院送饭，自己则照看孩子。还有一件非常必须做的事，就是淘洗大米。以前黄景贤身体好时，由他同保姆一起做，现在他病了，只有侯光炯自己帮助保姆做。抗战时期，前方军粮告急，后方市场大米紧缺，侯光炯一家都靠每个月按人头配给的大米过活，经常买到的是受潮霉变结成坨坨的陈化米，淘洗这些米就成了一项家家户户必做的繁重工作，拿着烧鸡去龙凤溪河边反复淘洗，以凑合着吃，否则难以下咽。做完了再去土壤室工作，晚上下班回来又是照顾孩子或者给病妻送饭和陪伴他，等孩子们睡好后才坐下来整理工作笔记和写日记。就这样整整忙碌了一个多月，在医院医生的专心诊治下，黄景贤病况大有好转，已脱离了危险。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完全稳定，但由于身体过度虚弱，从此只有卧病在床，连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加之昂贵的住院费承受不起，侯光炯只有把黄景贤接回家调养。一是家里病人小孩需要照顾，二是江西已沦陷，无法再去那里。这时候侯光炯已辞去土壤研究室主任之职，被地质调查所任命为土壤研究室基证，市里安排他负责编写北碚土壤志和绘制北碚土壤图的工作。这一年，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更名为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便于与地方各省的地质调查所相区别，同时也进一步突出其学术领导地位。 侯光炯一方面照顾家小，一方面着手北魏的土壤调查。黄景贤卧病在床，吃饭、喝水、服药都要人喂，上厕所到室外晒太阳都要人背，家里一帮小孩那么多事儿，事事都得照料到，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有些工作只得压到夜深人静时来做，常常一天只能睡4到5个小时。妻子长期卧床，心情郁闷，落落寡合。为了让妻子高兴，侯光炯只要在家，不管工作多忙，每天都不忘向妻子嘘寒问暖，挤时间陪伴妻子和儿女，为妻子讲见闻，说笑话故事，唱几段京戏，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引黄景贤高兴。也只有这时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候。跑野外时只有临时请保姆照料，为了查清北魏土壤，他跑遍了北魏的山山水水，从虎头崖到缙云山，从二崖至西山坪，从龙头寺到鸡公山，从飞鹅山到金剑山，跑遍了利鼻峡背斜、温塘峡背斜以及观音峡背斜和杨子溪向斜、城阳向斜、张家沱向斜，对嘉陵江及其支流龙凤溪、马鞍溪、明嘉溪、郑嘉溪、运河河谷接地，对境内所有的低山、丘陵、石灰岩岩溶盆地、糟谷等不同地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土壤类型、性状、特征、肥力状况以及农民的耕作经验等等，为北魏土壤志的撰稿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此期间，为了给妻子治病，侯光炯常在野外土壤调查时抓住机会搜集民间治疗月子病的单方，并向农民请教这些药物怎样识别，并顺便采回这些草药，炮制后为妻子治病。俗话说，小小单方治大病。黄景贤在连续服药后，病情大有好转，已能自己坐起来，每天都可以在床上坐一阵子，还可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后来还可以起床在屋子中走几步，在藤椅上坐坐。1942年，从春季到冬季，侯光炯除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的工作外，还兼任四川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土壤学教授。由于成渝两地相距较远，只有每学期用2个月时间去成都集中上课。